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讲真相故事七则上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杜成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我不但收获了健康的身体，而且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，从事事为我追逐名利变成了一个做事先考虑别人的人，从一切以我为中心变成了听师父的话，把修好自己作为根本，并全力救度世人当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十几年来，我在和另一个同修的配合下，总计给50000多人讲了真相，其中最难忘的是以下七则实例。第一则，同性恋者明白真相出苦海。2010年，一个19岁的男孩到我店铺买化妆品，尽挑女孩的东西买。我一边买东西，一边给他讲真相，还帮他退出了少先队、共青团，还给了他一个护身符。他非常高兴，说他相信佛。我便背师父的论语给他听，他被打动了，也跟我背了一遍。后来他经常到我店铺来，有时是来买东西，有时是来坐坐。一晃半年过去了，一天他脸色苍白的又来到我店中，对我说，阿姨，我今天差点没命了，过绿化带时我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了，摔在马路边上，一辆轿车疾驶而过，好像贴着我的头发开过去的，差点压到我的头，要了我的命。我说，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你，赶快谢谢我师父。他不说话，呆呆地坐在那儿。这时他的手机响了，听到一个男子跟他说了两句话，他就把手机关了，眼睛直愣愣地说，阿姨，我怕。我说，一个大男孩怕什么？这时他对我道出了他5年同性恋的悲苦，并告诉我，刚才的电话就是一个身高1.8米左右的黑黑的男子约他，他不想与这个男子交往，但又摆脱不掉，很害怕。这时我说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吧，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。他说，我不敢念。我说，咱俩一起念，念9遍。我大声念，他也念，但念不出声。他说，有个东西不让他念。到第9遍时，他才念出了声。接着他说，阿姨，我好了。一周后，他来到了店里，身边多了一个漂亮的女孩，两人有说有笑，快快乐乐的。他给女孩买了一些化妆品，我又给女孩做了3退，两人高兴地离开了我。半年后，男孩来到我面前，笑着对我说，阿姨，你看，得体的一套黑西装，时尚男短发，脖子上围着那条女孩用的丝巾也不见了，嘴上也不涂唇彩了，眼睛也不打睫毛膏了。他告诉我，他刚从广州打工回来，特地来看我。看到往昔的一个同性恋者脱离了苦海，获得了一个正常男孩应有的正常生活的幸福，我也感到很幸福，也为他能够有今天的正常生活而欣慰，同时也见证了师父的宏大慈悲，真的是只要认同大法好，师父就救。第二则，锲而不舍讲真相，脑血栓患者大改观。2010年秋季的一天，一个左脚尖半右腿才能迈一步的60-70岁的脑血栓后遗症老太太从我店铺经过，我便产生了救她的想法，于是上去和她搭话。她十分不友善地对着我吼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跟我说这个，别跟我说，一甩继续往前走。后来我又见到她，又跟她讲，她说，离我远点，别跟我说这个。他根本就不听。一晃4年过去了，2014年的一个深秋的早上， 我从菜市场过人行道又看见了他。他提了两包菜，怀里还抱着一只小白狗，一跛一跛地走着，满头大汗。我过去接下他手中的两包菜，扶着他过了横道，接着跟他讲真相。他认真地听着，并说：“你真好啊，谢谢你。”并欣然同意退出少先队共青团。2015年8月，我又在市场上见到了他。他见到我，和善地笑着跟我打招呼，走路腿明显不像原来那么跛了，那么沉了，脸色也好看了。我发现了，认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出了团队的他，得救了的他，纠结在一起的五官舒展了，看到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蛮横了，有了亲和力，大法就是这么神奇。第三则，拖拉机抛锚，成年法轮大法好，脱困境。2015年春季的一天下午，我和另一位同修出去讲真相，在享福园小区外看到三个人围着一台拖拉机打转，拖拉机上满载着垃圾。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坐在驾驶座上，怎么也发动不起来，后边两个使劲推，那车就是纹丝不动，几个人急得团团转，我便上去帮着推，车子还是不动。这时我说，咱们一起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和同修高声喊一遍，他们也随和着，这时车子就启动了。我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，讲藏字石的故事，然后劝他们三退。两个人退出了团队，另一个人什么都没入过，但表示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要离开时，他们说谢谢你。我说别谢我，要谢就谢我师父。第四则，突发病人苏醒了。2015年，在河西路旁边，一个约60多岁的老头突然倒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他妻子喊叫他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旁边有两个男孩也帮着叫，还是叫不醒。我走到他身边，蹲在地上对着他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让他的老伴儿也跟着我一起喊。跟我一起去的同修也一起喊。倒在地上的他醒了。我赶忙给他妻子讲真相，做三退。他妻子同意退出了少先队共青团。我还没来得及给醒过来的老人讲真相，老人就被闻讯赶来的亲人扶上了车，送往医院。这件事至今我都感到遗憾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讲真相故事七则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杜成。第五则，女大学生信大法，得福音得福报。2008年冬季，一个女大学生疲惫地来到我店，一屁股坐到小凳上，说：“阿姨，我在这儿歇会儿。”我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她说：“我昨天晚上头疼了一宿，没睡好觉。我有个毛病，凡是考试前我就紧张得病，因为这个我都没考大学，自费上了这所自考外语学院，每年身体好就多考几科，身体不好就少考几科，挺自由的。”我说：“阿姨告诉你，没事你就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他说：“法轮功中国不是不让练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新闻宣传都是假的，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很多人练功连癌症都练好了。”我就给他讲了我的朋友患血癌或新生的事实，又给他讲了藏字石的真相。完后我就给他做了三退，又跟他讲了共产党是什么，法轮功是什么。他听得很认真，我跟他讲了2个多小时，他都没打断我的话，认真地听。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，让他带在身上，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9字吉言，也告诉他把这9字吉言告诉父母和亲朋好友。他答应了。后来他经常来到我的小店， 每次都能听到他谈得福音而得福报的故事。从他的口中得知，他身体健康了，学习成绩稳步上升，连续两年都荣获学校奖学金5000元。董事长还赠送他一条金手链，并想他留校，他没留校，而且决定去美国哈佛大学就读。临走时，他来向我道别，说：“谢谢你，阿姨，我就要走了。”我说：“祝你成功，别忘了大法。”这个女孩的巨大变化更加坚定了我广传真相、救度世人的信心。这个女孩的巨大变化让我再一次见证了师父威德之高，我更加信心十足的、无所畏惧的救人。第六则，明真相，汶川地震救援安然无恙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，一个带着军功章的消防兵来到我的店里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是我前几个月帮助退出党团队的那个人。我迎上去说：“小伙子，立功了。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然后便讲起了他参加汶川大地震救援的事。他说，救援队伍一入汶川境地，就能闻到空气中呛鼻的腐尸气味，场面惨不忍睹，还伴有余震。很多人在废墟中寻找可能活着的幸存者，但扒出来的往往都是死人。我们负责往外背，在这样的环境救援危险性很大。我的一些战友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呼吸系统的病症，或碰破手脚的，我安然无恙，并立了三等功。一个生命就是因为明真相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，师父就给了他这么大的福报。那些还执迷给中共唱赞歌的人们也该醒醒了，想一想到底该选择什么。我们作为身负救人这么重大责任的大法弟子，更应该发大慈悲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到救人无所不及。第七则，被迫害中慈悲救人。2012年7月的一天，我在家一开门，被突如其来的六七个身穿 T 恤的男人按倒在地，用毛巾堵住我的嘴，用胶带封住我的嘴，都没能得逞。我不停地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师父救我。”那几个人都撒手了。这时又上来一个男的，用命令的口吻说：“把他的手脚都缠上。”那几个人再次扑向我，用胶带捆绑了我的双手双脚。我连喊带踹，但还是被他们绑架了。四个小伙子扛着我下了楼，把我塞进了早已等在那里的出租车里。我一路不停地高喊着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他们从车里把我扛到了派出所的大厅，我的手脚被捆绑着。我立刻开始讲真相。大厅里20多个警察，还有几个在我之前被绑架的同修的家属，还有去派出所办事的人，都把目光投向了我。这时610指挥地问：“那姐俩都抓来了吗？”一个声音说：“就是这个。”那个610指挥地说：“把他弄到上面去，别让他在这儿说。”几个警察又把我抬到了2楼，关在一个小房间，那里早已经关了7、8个大法学员。我就不停地大声背《红银三》里的正法、劫、赠世人，唱藏字时的歌。警察一波一波地轮换着来，我就一波一波地给他们讲真相。只有一个被毒害身中的女警察表现蛮横，一边呼喊着：“你别说了，我不爱听”，一边将矿泉水瓶砸向我。我全然不顾，继续讲。这时一位老警察说：“你看他讲得多好。”我仍然不停地讲，到底讲了多少波我也不知道。傍晚拉我到医院体检，我一路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下车后，我就把看着我的大学生女警察劝退了团队。来到医院大厅，我就对着厅里的所有人揭露警察知法犯法、执法犯法，指出他们抓大法弟子是违反宪法和刑法的。当场见到另一个派出所的警察，吓得差一点摔倒。另一个小警察用手机给我录像，我不动声色，心想：“你照吧，录吧，你照到哪儿，录到哪儿，就解体邪恶到哪儿。”我体检时还给一个医生做了三退。 到了拘留所，我继续讲真相。看到很多被抓的同修不吱声，我就想到师父法中说的，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都被打得不吱声了，蔫蔫的都没了。那邪恶他怕啥？他没有顾忌了吗？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我便着急大声地对着他们说，你们怎么都不吱声呢？待了一会儿，大多数同修都签了字被送进监室。我不动。这时过来一个御医说，你有什么病？我说，我有风湿性心脏病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把我和另两个同修又拉回了派出所。这一宿我们不停地发正念，讲真相。到第二天下午3点多，又一次把我们送到医院体检，我仍不停地讲真相。他们害怕了，把我们三人分开了，分别带到僻静的地方等待体检。最神奇的是，单独陪着我的那个警察被我劝退了党团队。我到了那儿，一会儿就聚集了很多来听真相的人，但后来还是被送到了拘留所。送我们的警察不敢走正门，走后门，让签字，我不签。一个老巡警替我签了字，我仍然不停地讲真相。一个年轻的胖警察来到我身边说，阿姨，你给我讲讲。我便给他讲，还给他退出了党团队。他并表态要学大法，问我怎么学，我一一地告诉了他。在拘留所，我也不配合，抓紧一切时间发正念、练功、背法、向内找、做三退。关押47天，劝退了14人，后来又把我送到了教养院。途中我看到一客车众生，我推开窗户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难来时命能保。警察嚷着要用胶带封我的嘴，但没有实施。到了教养院我也不配合，妇科体检我不做，警察要把我绑上，我说你说了不算。我心里想，这是对神的侮辱。结果他们以我体检不合格，当晚把我拉回派出所，我儿子把我接回家。在个人遭受绑架迫害的情况下，我心中装的是大法弟子救人的使命，走到哪里把真相讲到哪里，救人到哪里，结果就是师父说了算，我就听我师父的。风风雨雨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了16年多了，我始终把救人的使命放在心上，慈悲每一个生命，和同修配合，给5万多人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他们中有中共体制中的行政领导、退休老干部、高级知识分子，更多的是普通民众，也有社会最底层的人。因为我知道，这些人无论职位高低、身份贵贱，都是有来头的。他们身后都有一个庞大的生命群，他们的得救代表着那个生命群体的得救。大法师父把宇宙最高特性传给我们，就是让我们同化它，并从以前唯私唯我的旧宇宙法理中脱离出来，走向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境界。在迫害中，我能坚持救人，就是在正视大法，并兑现自己的誓约。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，如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一篇明慧网2016年6月9日的文章，青年厨师班长学大法为人证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。在我姐姐初中毕业后，突然得精神病了，当时全家人都要崩溃了，把姐姐送进了精神病院。那年家境贫寒，只有几千块钱的存款，几乎都拿上了给姐姐看病，但几个月下来没有丝毫效果。后来亲戚介绍了法轮大法，说法轮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，是教人做好人的好功法。但是书中明确指出， 精神病人不能学，但是佛法慈悲，也许听听能帮助孩子受益。我妈妈就给他放李老师的讲法录音，姐姐听了一个星期的时间，姐姐开始正常说话了，一切正常了，精神病就这样消失了，全家人十分震惊。从那时起，全家人开始了修炼法轮大法，随后全家人多年的顽固疾病都很快的没有了，身体健康到现在已经18年了。我12岁以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为一点小事都要跟别人发生争执，脾气暴躁，经常和人打架，对父母不孝顺，经常大声斥责，非常爱占小便宜。可是自从看到患有精神病的姐姐神奇的康复后，我开始听李老师的讲法，这使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我主动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要求，要求自己做好人。我不再与人争斗，不和别人计较。我是一名厨师班长，平时工作有空时，我不去闲待着，而是帮助没干完活的员工干活，刷碗、扫地、倒垃圾、通下水道等等，我什么都干，没高高在上的架子。每天干完活吃饭时，十几个员工都去抢好的饭菜，我都排在最后，所有员工都盛完了饭我再盛，剩下什么吃什么，不再与他人争抢。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脾气，让我善心善意对人，不再满口脏话，做事先为他人着想。我管理员工一直提醒自己，按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，多为他人着想，遇到矛盾问题多从员工角度着想，用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解决员工的问题。厨房员工都说，就冲班长，我们就在这儿干。虽然他们都是临时工，但是很少有人辞职。法轮大法教人真善忍，不能坑人骗人。厨房里所需要的原料货物都是我签字验收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像常人其他厨师班长那样能偷就偷，能拿就拿。送货商给的各种好处我都给退回了，实在退不了的就和老板说清楚，把东西给老板了，我不拿老板一块钱，平时验收真实，不占便宜，老板和员工都知道我的为人。法轮大法让我变成了一个孝顺父母的人，我到了该成家的年龄。妈妈说，把房子装修了吧。我对妈妈说，装修房子好，可是有一个条件，我爸爸平时不太注重整齐，随手放东西，卫生习惯不好，咱们装修房子后你不能责备他，他岁数大了，生活习惯了，我来收拾，他弄乱多少次我收拾多少次。妈妈和爸爸平时很节俭，不怎么买好吃的，我总是把鱼肉买好，把冰箱放得满满的，担心他们平时不舍得买。爸爸出去打工，给工地看大门，那不管饭，他自己又不太会做饭，我就买一个大冰箱送过去，里面买好多熟食，让他吃着方便。每次我放假看他，多买好多熟食去，爸爸那工地的工人都说，头一次看到看大门的上班，儿子还给买冰箱的，你儿子真孝顺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修大法是有福的。2013年夏天，我结婚了，我那年28岁，我的妻子是我家的邻居，离我家就隔了两户人家，这是神佛安排的缘分，是修大法才有的福分。2013年时，我家全家修大法15年，全村的人都知道，因为中共邪党打压，我家被警察非法抄家多次，一些不明真相的 被邪党造谣蒙骗的乡亲，那时还总来我家门口看笑话，其中就有我的岳母。那时我岳母还说，看他家学法轮功的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没对象，看谁家把女儿给他家。我的一个好朋友还说，这个年代，要想找到对象结婚，都得有楼房，谁家姑娘和你结婚，从他家院子挪过来，到你家还是住大院子啊。可是事情就是这么神奇，我岳父觉得我家人都不错，听我妈讲过大法的真相，知道大法不像电视造谣那样，想让我和他女儿谈谈，看怎么样。我有一次和我的岳母谈了一次心，我和他说了我的道德观，他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，答应了让我和他女儿谈恋爱。我们结婚后，我岳母真正的了解了真相，并开始修大法了。他多年的糖尿病和高血压，在短短的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全好了，亲自见证了大法的神迹。我岳父看我岳母病好了，不用吃药了，也开始修炼大法了。他的脑血管轻微堵塞的病也好了，不再不自觉地流口水了。他们二老到现在快三年没吃过药了。我结婚后和我的那个好朋友聊天时还经常说起，我妻子就是我从他家院子抱到我家院子里的，他没和我要楼房。这里还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我岳母在我们村子里是有名气的，抽烟喝酒，耍牌赌钱，脾气暴躁，骂人打架，和我岳父几乎是到不了三天就骂翻了天。我结婚前就有人和我说，你怎么敢找他当你丈母娘，那还好得着？那时我心想，我学大法的没人证，谁都会认同的。现在我岳母在我们村也有名气了，村里人都说他学了大法，学好了，不抽烟喝酒了，也不骂人了，也不耍牌赌钱了，还正经地找了工作上班了，发生了大变化，村里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迹。还有就是我的妻子，她以前有很多不良嗜好，抽烟喝酒，痴迷网络游戏等等，自从我们结了婚，她看我的为人处事真的和别人不一样，按大法的法理要求做人，对大法也产生了兴趣，想看看，了解后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两家并成了一个大家，都成了大法弟子，全家修炼了。我们离得很近，经常在一起吃饭，走几步就到了老丈人家，过年过节都在一起，特别方便，亲戚朋友都很羡慕。我用下班的休息时间经常到街上去发大法真相小册子，和遇到的人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人们法轮功是正法，教人真善忍。记得有一次给一个摆地摊卖菜的老大姨讲真相，我说，大姨，送您一本小书看，了解了解真相，您知道吗？法轮功是……还没说完，他就拿小册子卷成一个桶，啪，打我一下，大声地说，打你也不多，这么小岁数，你看这个。当时我没生气，知道他是被邪党的宣传蒙骗了才这样的。我平静地说，您是不知道，这个事没落到谁家，谁不知道。我妈就是因为学真善忍做好人，被非法劳教三年。在监狱里，我叔叔被警察把电棍塞嘴里电，差点没电死。法轮功学员某某在监狱被警察强奸。谁家没有爹妈父母啊？他干这事是畜生。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活摘了器官虐杀。您说说，谁好谁坏？他当时也不嚷了，低声地问我，这是真的呀？那得告他。我说，是啊，我们20万人告江泽民了，您看看这本小书，心里发个善念，退出他的党团队，天灾人祸报应他时，您别受牵连。他说他这么大岁数了，没上过学。我说，那您就记住，大法是好的，不是电视上说的歪的邪的， 您都会有神佛保佑。他笑着答应了。我此生能遇到师父，成为大法弟子的一员，是我无上的荣耀，这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能描述的。师父对我的宏恩无法用语言形容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被监控的日子里讲真相。作者：河南大法弟子，明慧网，2016年5月28日。2015年12月的一天，居委会的玉芬带着几个警察到我家，没进门就听他说：“莲姐好着呢，就我们这街道，她是第一大好人。你看这门口，啥时候都是她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”玉芬以前监视我好多年，经常借故来家看看，后来他明白了真相，就极少来我家了。这几个人一进屋，玉芬就对我说：“这是国保大队的，你也都认识，他们说你起诉江泽民了。”这哪能呢，起诉江泽民的事你是绝对不会参与的，一定是有人给你下绊子。玉芬说完话还朝我使个眼色，那意思很明白，让我别承认诉江的事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国保大队长就说：“某某某，你起诉江泽民了吧？”我说：“对，我起诉他了，他迫害法轮功十多年，将我绑架劳教，我当然要起诉他了。”国保大队长拿出一沓材料说：“这都是你写的吗？谁让你告的？”我说：“是政府让告的，江泽民迫害好人，我早就想告他，现在搞司法改革，实行有案必立，有诉必理，时机成熟了，我告他天经地义，合法合理。”我一看大队长手里拿的东西正是我寄往最高检察院的起诉状，就说：“那都是我写的，里面还有你参与迫害的事实。”大队长脸一红说：“你告他碍我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没有你们这些人的具体参与，江泽民的迫害也搞不成啊，但我现在只告江泽民一人，你是受其蒙骗而犯罪，我没有告你，这是留给你悔罪的机会。”这个人没待多大会儿就走了，玉芬是最后离开的。临走时他说：“大姐，我真佩服你，敢做敢当，告了就告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这老不死的江蛤蟆早该死了，告他，让他身败名裂。”国保大队长再说下去还把俺都给转化了。过了几天，国保大队这几个人又来了，这回还带上了我们单位的副局长彩玲和我的女儿小梅。我已经退休多年，女儿和我在一个单位，这个副局长年龄和我女儿差不多，他们关系好，私下以姐妹相称，平时他也跟着女儿喊我娘。一进门，彩玲就说：“娘啊，你真的告江泽民了，你看这事儿搞的。”我说：“彩玲，啥事都没有，我一人做事一人担，与单位无关。”女儿冲着几个警察说：“这回谁也别想动俺娘，告江泽民也有我一份儿，这么多年他把俺家害的还有活路吗？”国保大队长板着个脸不说话。一个女警察欠着身子给我说：“大姨，俺这也是当差不自由，上面不压着，现在谁还管这事儿？你能不能签个字，就说不是您写的，俺回去好交差。你在家爪子练。”他本来想说爪子练都行，可能顾及到自己的身份，就改口说：“以后你可以练点别的其他的嘛。”我说：“练法轮功是我的自由，我以前一身的病，练法轮功全好了，处处事事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，这有啥不好？我给你说，闺女，这法轮功可是千载难逢万年不遇的佛法，你不知道它有多好。我看你坐下都扶着腰，是不是腰疼？”他嗯了一声。我说：“你就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保证起作用。”话还没说完，被国保大队长截住了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别再说了，再说下去还把俺都给转化了。这么着吧，这可不是我的意思，上面说了，最近有个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在省会郑州召开，得十来天，有人举报你要带着法轮功学员去冲击会场，市里决定这几天对你实行24小时监控。”我说：“ 你凭什么监控我？这是诬告，是栽赃陷害。他脸一扭，对着彩玲说，就这么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人我交给你了，你必须保证他24小时都在你的视线以内，要出了什么事，上面说了，从市局到咱们县局，你们所有领导的职务全部抹光。说着，他带着几个警察溜走了。给20-30同事讲真相，彩玲说，娘，江泽民该不该告？该告。你看着共产党，说一套做一套，他一边说允许你们去告，一边又将你们的诉状转给警察，这不是明显的在给你们挖坑，让你们往里跳吗？娘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求求您这几天和我们一块儿去住宾馆吧。来时，李局长已经给全局的人都开过会了，说你只要不离开咱县，到哪儿去都行，想咋练咋练，想到哪儿讲真相就到哪儿讲真相，谁也不能干涉，你只要配合着不在家住就行。我想这也不能太难为他们了，再说我可以利用这机会更深入地给更多的同事讲真相，我们局20-30人，大家都排上了班，每天都有好几个人陪着我，大多我都认识，只是极个别的是新来的，我就借此给大家从多个角度讲真相，有从迫害开始讲起的，有从天安门自焚伪案讲起的，有从起诉江泽民讲起的，大家最愿意听的就是我自己多次遭到迫害的经历。当我说起我在劳教所亲眼见证的警察对法轮功使用的酷刑时，他们都含着眼泪说，要不是亲耳听你说，要不是真正信任你这个人的话，你说的这些真的很难让人相信，太残酷了，上绳就能那样上吗？一上十几绳，还有那灌食，那不是灌食就是往死了折磨人，共产党真是不拿人当人，练法轮功怎么了？练法轮功的才是最可信的人。我以前在单位口碑很好，且是历年的先进工作者，有一年市局专门给我一个人下了一个上调一级工资的指标，有一个同事翠英家境困难，就找到我恳求我把这级工资让给他，我二话没说就让给他了。这件事在我们单位震动很大，因为我们这些工薪族都把调级看得很重，上调一级工资月月多拿钱，谁肯让人？但是这次监控没有翠英，一问才知道她正在北京准备做手术，我连忙打电话给她，告诉她要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都答应了，我安慰她，她哽咽着一再要我多保重。隔天翠英的妈妈就掂着水果来了，进门就说，翠英特别安排我来看你，你可是个大好人呐，我们一家都感谢你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江泽民就是坏，告他，俺全家都支持你。这个社会靠谁都不行，只有靠你们法轮功了。同事老胡这一段老去宾馆，他对我遭到迫害的经历非常感兴趣，他以前发表过文章，平时好写点东西，最后他说，莲姐，就你这经历写出来真是一部好作品，您放心，我先写着，等到允许发表的时候我给您报道出去，就您遭这罪，拍成电影人家都不愿意信，可是这却是真实的，这对法轮功的迫害真是远远超出人的想象，法轮功了不起，大法弟子了不起，这个社会靠谁都不行，只有靠你们法轮功了。单位一把手第二天到宾馆来看我，他一进来就说，老大姐，这地方怎么样？晚上休息好不好？耽没耽误你练功？寒暄了几句后，我问他，你是不是又在咱局发展党员了？他赶忙说，大姐，我可没叫小梅入党啊。我说，你怎么不明白呀？不管是哪个员工，都是可贵的生命啊。你也三退了，也知道中共不好，可你还让人入，那不是在毁人吗？局长被我这句话给说愣了，好大一会儿他才说，确实是这样，可这个共产党太不要脸了，他给各单位都强行分配指标，硬压的呀。大姐，你放心，这个事以后我不干了，我看这个共产党也长不了了，我不拉人入党他能把我怎么着。在宾馆这几天，彩玲和我女儿天天晚上陪着我，早晨3点多我起床练功，怕影响他们睡觉，把练功音乐开得很小，他就说，娘，你把那音乐开大点，这音乐太好听了。到发正念时，彩玲就给我比划手势， 娘，该这个了。有一次，他把两只手在胸前捧起，坐在我旁边，也打起大莲花手印，还说灭掉江大蛤蟆，又说小梅赶快照张相，这可是我支持法轮功的证明。到公园讲真相，在宾馆住了四五天之后，我对彩玲说，我也不能老这样待着呀，我得出去救人。彩玲说，好，明天我叫老五过来，让他开着车带你去救人。第二天老五开着车来了，一见面就说，莲姨，看看我这车怎么样，20多万呢。这老五在家排行第五，兄弟几个在县里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为人都很仗义。他说，莲姨，以后只要你用车，随叫随到。我老五本事不大，但不浑，我知道好坏，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姨，您说去哪儿讲真相吧，我看谁敢怎么着你。我说，公园人多，环境好，咱们去公园吧。老五把我带到公园，我在公园里见人就讲真相，其中有一个50-60岁的干部模样的妇女，愁眉苦脸的，我就去和她攀话，说着说着她掉起眼泪来。原来她有个小儿子，从小娇惯，现在大了不务正业，还染上了毒瘾，一点家业早就被她糟蹋了。她每月不到2000块的退休金，还经常被儿子要走，她都感到没法活了。我听了很同情她的处境，安慰她，开导她。我还给他谈起劳教所里的许多吸毒的犯人，就因为跟着修炼了法轮功，毒瘾很快就戒掉了。我跟他说，现在这个社会道德沦丧，五毒俱全，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共破坏了传统文化，让人放弃对神佛的敬仰，无法无天，无恶不作。他听明白后，人也变得开朗起来。最后他说，大姐，今天一定是李洪志老师让你来救我来了，我今天在家怎么也坐不住，就想到公园里来散散心，见到你我心里亮堂了。我还碰到这么一个人，60多岁了，他听我讲完真相后长出了一口气，说，大姐，你知道我的身世吗？你说出来你可能不一定相信，89年64屠杀大学生时，我是个团级干部，那时命令我带着士兵去镇压学生，我不执行，我实在无法执行啊，那都是些10-20岁的学生，要执行就得命令士兵开枪。中共那些当官的见我不执行军令，就照着我的后背开了一枪，也算我命大，这一枪当时把我打昏过去了，但没有死。后来他们把我的伤治好了，但是却不允许我在军队待了，回来时连基本的安家费都没有，还警告我什么也不准说，说了后果自负。我知道他们的意图，这些年我真的谁也不敢说，我知道共产党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今天你这一说，我明白了，共产党真的是兔子尾巴长不了。大姐，你将来给我作证，我千辛万苦20-30年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，我就是对共产党不相信，我巴不得他早点灭亡。法轮功好，这我知道，我天天开个3轮车，什么人都接触，法轮功的真相我见到了都看，就是没机会三退。大姐，你帮我把党退了吧，我打心眼里支持法轮功，盼望老天快点把共产党灭了吧。那天老五也在场，他听完老人的话接了一句，共产党不亡真的是没有天理，做个好人都不让，看看他把中国人都祸害成啥样了。非法监控的日子很快过去了，这几天我明显的感到邪恶对大法的迫害难以为继，讲真相比过去容易多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